什么是 perfectionism？ 我们基督徒是否能够完全的成圣成义？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五章的四十八节。是郑牧师吗？哇，感谢主，我们郑牧师已经从 Berkeley 过来了，感谢主。好，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 48， 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再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 First Thessalonian，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这里提到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究竟我们基督徒一生走我们信仰的道路，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完全成圣的境界，或者说马太福音所说的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追求跟讨论，在神学上面特别称为 perfectionism。 那么追求而且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进到而且经历到这样一个完全成圣的地步，甚至完全不会犯罪。那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最早期高举这方面的追求的是在英国的17世纪的贵格会 Quakers。 那么贵格会的创办人是 George Forth，那他们聚会的形式很特别，他们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是完全安静等候，有点像西安堂的情况啊。那他们完全安静，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他们等候那个内在的光 inner light， 不随便说话，直到圣灵给他们内在的光照，内在的话语，有神的信息，然后就一个一个轮流的按着感动来说话。他们相信透过圣灵的能力，透过内在的光照引导，可以进到一个完全爱主，完全胜过罪，不犯罪的这样的生命跟生活。那这是在17世纪啊，贵格会他们高举到这个完全成圣的追求。那么17世纪在欧洲，特别在西班牙，另外一个系统他们也是高举追求完全成圣，就是安静主义派 Quietism。那这个安静主义派是从西班牙的一位神父叫莫林诺 Moninos。 假如我们上这个灵修神学，我们也看过他的资料，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Spiritual Guide 啊，也有翻译成中文。那他特别的强调我们需要放下一切外面的活动，甚至我们的意念意志，完全安息安静在神的面前， complete rest， 完全从世界一切的活动人的思想当中完全放下安静来祷告默想神自己。然后他说，假如我们真的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 absolute rest， 绝对的安息安静放下一切， 包括放下你的思想、意志、意念，就不可能犯罪。那这种的 approach 追求有点像这种的佛教那种四大皆空啊，完全道空，完全没有了就不会犯罪哈、啊。那么因着他的教导也影响发展到法国，影响了一位姐妹叫做盖恩夫人 Madame Gone， 她也是属于安静主义派的一个追求。那到了18世纪就是约翰卫斯理，他非常的清楚高举传染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的教义。我们得救，罪得赦免，得了新生命，他说这个是 first blessing， 他说不够，我们需要继续的追求进入那个 second blessing， 就是不单是称义得救，而且要进入成圣，能够完全的成圣。那么因着约翰卫斯理传人成圣的教导，也影响了19世纪中一直发展到20世纪中的所谓的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那我们研究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早期的五旬节灵恩运动就是从这个圣洁运动而开始的，所开启的。那不单影响了这个圣洁的运动，也带出另外一个叫做Higher Life Movement， 更高生命的追求的一个运动。那么其中有几位重要的人啊，我们可能也听过。第一位是 Robert Smith 啊，那么他的姐妹啊叫 Hannah Smith 比较有名，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就是《接触快乐生活的秘诀》，The Christian Secret of a Happy Life。那另外，这个运动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叫 William Botman， 他发行杂志啊，也到英国到很多地方去讲道。那透过他们的努力，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聚会叫开西聚会 Keswick Convention， Keswick 每年七月在英国有一个礼拜的特会，就是在那边追求，在那边听到，在那边等候神啊，要领受圣洁的信息。那现在是变成两个礼拜啊，现在还有开西聚会。那这个聚会也影响了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也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啊。那这是我们很简单的把17世纪到20世纪中啊，比较注重这个传人成圣的追求。当然这个约翰卫斯理的传人成圣的运动还带出另外一个后裔，就是也影响了 Charles Finney， Finney 啊，芬尼啊。那么他是属于19世纪啊，在美国的奉信家跟布道家。那么芬尼也是非常注重过完全圣洁的生活。那么因着 Charles Finney 所带出的一个神学叫 Oberlin Theology， 也是高举这个成圣的追求。那他们都认为只要我们基础依靠神，照着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能够完全守住遵守神在道德上的要求跟律法，能够完全不犯罪。但当然他们对这个完全不犯罪能够做到，他们对这个罪的定义有些的特别的说明的。 他们特别讲的这个罪是指到有意思的犯错的罪，这个 conscious wrongdoing、啊、所以他们能够完全不犯罪，是完全不犯那个故意、啊、任意妄为的罪。但是有些可能无心之失，或者说 involuntary sin， 他说这个还是不能避免，但不在他们这个所谓这个罪的范围里面、啊、所以比较把罪的定义呢好像比较降低了一点、啊、那么我们发现通常高举传然成圣，或者说能够进入完全这样的一种教义的神学的背景，通常是属于阿明念的神学。那么比较反对说我们这一生能够进入完全，能够完全不犯罪的啊，不接受这样的教义的，通常是改革中的神学，或者加尔文的神学系统，或者长老会。那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同？这两个系统为什么有产生两个不同的结果？阿明念的神学系统包括约翰威士理，他们说可以啊，我们这一生一定可以追求进入得到完全不犯罪完全成圣的境界。但是加尔文的神学系统、改革中的教会、长老会的教会说 No， 我们可以努力追求不断的进步，但是 can never be perfect， 永远不可能完全。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还记得我们读历史神学吗？阿米涅神学告诉什么？人的能力、人的自由意志，人没有传染败坏，甚至人有他自己本身的道德意志跟能力，他可以选择神、选择行善，只要他知道，只要他有神的话，不需要圣灵的能力，人定胜天、啊、阿米涅的神学思想受到柏拉修的神学思想影响，所以高举人的能力，当然他们觉得可以完全，只要有好的耶稣的榜样、神话语的引导，一定可以做得到，人没有传染败坏。但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包括马丁路德、路德宗，他们不相信在行为上可以达到完全，因为他们认为人是传染败坏，只有靠恩站得得住。什么时候你不依靠神，彼得也会跌倒、啊、大卫王也会跌倒，要不断的依靠神。但人是在肉身里面是软弱的，是败坏的、啊、所以是两个的系统为什么不同？因为有两个不同的 doctrine of man， 他们的人观不一样啊。所以今天也发了另外一张讲义，讲到人论啊。那么特别这张资料是讲到这个所谓的三元论跟二元论 dichotomy 跟 trichotomy 啊，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好，那我们一同从圣经里面来看看啊，赞成完全成圣的一些圣经的观点。好，我们一同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他们说，你看神命令我们要在一切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就表示说我们能够完全成圣不犯罪、啊、一切所行的事情、啊、那包括我们刚才所读的、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要全然成圣，那我们再翻到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我们也是一同来读。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神命令我们要怎么样？除去身体灵魂一切一切，我们能够完全远离罪恶，完全不犯罪。再翻到雅各书 James 第一章第四节，第一章第四节找到也是一同来读。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神能够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追求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们要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这些的完全成圣派，他们说你看，神既然命令我们，神不可能给我们一个命令要我们做不到的，那神为什么要命令我们？既然神这样命令的话，表示说我们可以做到。神不会命令我们做一件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他们的论点。但是不赞成的，他们譬如说有几位近代的神学家，包括 Wayne Grudem， 他在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还有 Robert Daney 在他的 Lecture of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他解释说为什么神要把这样一个命令给我们。他们说神是绝对的，他是完全的公义，完全的慈爱，而他给我们的律法是他完全属性的彰显，所以他给我们的律法的要求也是要求我们能够绝对完全的能够达到这个公义慈爱的律法。他的公义慈爱的律法不会因着人达不到就给他打折扣，因为这是他绝对完全属性的彰显。那么不会因为我们人达不到他就降低标准，甚至会因人而异。可能对这个民族或者对别的民族，因为他们比较软弱就降低标准，不会。他就是一套绝对的完全律法的要求。但是他这个律法绝对的要求并不表示人就能够完全的遵守，但是他的律法是圣洁的，是完全的，好让我们因着他圣洁完全的律法能够成为一个绝对完美的标准，好让我们能够治罪，好让我们常常看到自己的需要跟亏欠。所以要我们一同翻到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好，律法让我们治罪，律法是神的声音，是一个绝对完全的声音跟标准。我们需要一生在神话语的光照里面不断的努力跟追求。所以按照加尔文或者长老会他们的说法，我们基督徒一生都在努力追求这个成圣，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不可能会有人到那个地步他完全了然后他可以停止了，因为完全的他就停止了嘛，就不需要再努力了。所以我们假如用一个数学的观念来表达的话， 我不知道张东很多学过极限，对不对哈？其实我昨天想出来这个 formula， limit n approach to infinity function n equal to one， 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一生的努力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一生努力，但是其实你永远是接近那个一，能够越来越跟神合一，越来越完全跟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这个的 formula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0.9 上面加个点是什么意思啊？啊， 9999， 你不断的努力，可能第一年你多了个 0.09， 到了第三年又多了 0.009， 第四年多了 0.009。 耶稣叫彼得要饶恕他的弟兄多少次啊？70个7次，49次。那可能我们需要有49个9，我们一生努力数吧，一直下去49个9，你都会越来越完全了。但是 can never be one， 你不断都可以努力越来越接近一，与神完全，但是 you can never be equal to God，你可以不断的努力的效法基督，但你永远不能等于基督。我们永远是受造之物，我们永远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永远谦卑依靠在神的面前，但是你可以一生去努力，绝对不是像完全成圣派说你可以有一天变成一，达到这个一完全的地步。 That's it，就 stand still， 就停了，一生去努力啊，不断的去追求。那么第二，其实赞成完全成圣派的人，他们只是说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这种完全的情况来对圣徒描写。譬如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好，我们来读。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解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解世上有权有位张耀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里提到完全人，描写完全人。那究竟从上下文我们发现，这里所指的完全人是指到什么完全人？不是指到他的行为上完全完全圣洁，这个完全人是指到什么？他们是有信心，是在基督里完全称义的人，这个完全是指到他们是称义上面的完全，有信心称义得救的人，他们是明白这个基督救恩奥秘的一批基督徒，是在救恩知识上面完全的人。然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26跟27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提到 unblemished，没有一点瑕疵，完全的成圣，是这个意思吗？究竟这里所讲的圣洁没有瑕疵是指到一件什么事情？假如我们注意上文的话，你就发现在23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丈夫。所以从24节的发现，这个毫无瑕疵是指到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完全顺服的关系，教会顺服基督这件事情上面毫无瑕疵。不是重点讲到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好像没有任何找到一个瑕疵，对，很可能我们在行为上面没有瑕疵，但是在我们的内心上面会不会有瑕疵？爱常以为亏欠，我们做不到的就是一个亏欠，对不对？我们在思想意念上面可能还是会有瑕疵，但是在这里是特别是知道教会跟基督这个顺服的关系上面，在这件事情上面，因着圣道圣灵的保守炼净，能够毫无瑕疵，完全的跟随基督，爱基督，顺服基督。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十三节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同样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也讲到长大成人。那究竟这里所讲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否直到我们完全像基督呢？啊，就不犯罪呢，就完全呢？究竟这里所说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指到什么事情？有没有注意到下面一句说什么？啊，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所以这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指到我们在真理知识上面的 maturity 跟成熟，而不会中了人的诡计，甚至被这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是指到真理知识上面的成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希伯来说第五章十四节，长大成人，好能够什么分辨好歹，也是指到在真理知识上面能够分辨，能够辨别，啊，不会随便的随从。两天之前，林传道在上海打了个电话来，本来要联络一些弟兄姊妹，结果他说那边联络有些困难，他说那个的教会受到东方闪电闪到了，搞得教会乱的一团，啊，弟兄姊妹好像很容易的就被摇动了，明明觉得我们觉得根本好像怎么可能有东方闪电有女基督这种事情呢，居然很多人会愿意去听去跟随。所以让我们看到，哦，真的是中国大陆教会在这些基要的真理上面需要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会被摇动，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啊，所以是指到在真理知识上的一个完全，而不是指到这个 moral perfection 这方面。那我们再看旧约一些例子对圣徒一些描写，包括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圣经怎么描写约伯，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描写约伯完全，但是这里所描写的完全是直到他在恶事上的远离，在这些外面的律法的遵守。因为当我们再读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记是否每一方面都完全了，我们发现他在苦难当中，假如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第三章第一节，42章第六节， 啊，他在第三章第一节，他咒诅自己的出生。然后到了四十二章，他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当中什么懊悔。因为在整个被试炼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约伯最大的问题是在哪里？他最大的罪是什么？他有罪，所以他懊悔。哎，他自义 self righteousness， 甚至自义到一个地步，他要把神抓出来跟神辩论，他觉得他可以把神辩倒。你凭什么这样来审判定罪我，让我受苦？神，你搞错了，何等的自义！但当神跟他说话之后，他完全降服谦卑在神的面前，甚至他说我厌恶自己，我在炉灰当中懊悔，哎呀，讲错话，怪错神啊。所以约伯的完全不是一个绝对的完全啊，只是在行为上远离恶事这方面，可能他的内心，他里面的志意还有很多没有被对付的，在苦难当中就被显明。甚至大卫，好，我们看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那么我们再看三十七节下面，你要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其实大卫在这讲的完全人，他本身是否真的是完全绝对的完全，也不是。所以当他遇到试探的时候，他就与别示巴犯罪了，甚至杀害别人。所以让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对这些所谓义人或是完全的描写，其实是指到在行为律法上面的一些完全。所以当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来是要成全律法，让我们从心里面都能够遵守神的律法，都爱神的律法，这个才是更深的完全。但是有多少人他能够在每个时刻不断的从心里面去爱神，遵守神的律法，在心里面不犯罪，实在是很不容易，需要不断的追求，不断的加酒加酒加酒加酒。可能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凌晨，有些可能没有到 0.9， 可能只到 0.5 0.6 0.7，那到了酒就很不错了。那么有一个酒不错，两个酒更好，五个酒更谨慎了。那么撒都的话，可能他已经有50个酒，0.9999999啊，但是我们可能只有两个酒啊，三个酒啊，在香港打999啊，这是 911 不同啊。我们需要更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谨慎，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成全了，以为得着了。那第三个地方，我们再看约翰的宣告，约翰一书第三章。好像约翰会让我们感觉到，诶，我们可以不犯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第三章第六节，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那么我们再看后面这个第九节，第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诶，你看明明圣经说不犯罪，我们可以进到一个境界不犯罪， 那究竟老约翰说的不犯罪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当中有读过希腊文的，知道这个希腊文的 present tense 是代表什么？
连续，
还是代表同时包括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在这里能够翻译成不继续的犯罪更好。的确，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会被圣灵责备，会被神管教，我们不会继续去犯罪，我们会出来的，有生命的一定会出来。所以在这里老约翰所讲的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不断的犯罪，他的犯罪越来越少的，甚至会出来的，不会在一个罪里面一直钉在上面的，不继续的犯罪。好，那下面要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一些不赞成完全成圣观点的一些的论点。第一，他们指出有很多的经文是直接的讲到圣徒人会犯罪，人是不完全的。我们看两处的经文啊，刚才约翰一书我们放到前面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到第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是约翰什么时候写的？老年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是那么的成熟，那么的近身，但是他仍然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表示说我们还是有可能会犯罪的。假如我们不好好的倚靠神，我们不靠恩站立得住的话，我们会跌倒的。什么时候我们一放手，一不倚靠神，我们就掉了。同样我们看保罗年老的时候他的一些的体会，菲律比书第三章从12节读到13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看到吗？连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他也不敢夸口说已经完全的，已经得着了，甚至他两次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然后13节又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断的向着标杆来追求，要得着神的奖赏，不断的努力。所以从老约翰跟保罗的经历，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不断一生的努力追求， never stop。 当我们以为可以了，我们可以停止了，就是你最危险的时候。第二，为什么我们不可能达到那个完全成圣的境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今生在我们的肉体里面还是有这个罪性的持久。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这个罪性会在我们里面一生跟着我们的，只能够把它减少，不能完全把它摔掉。罗马书第七章第八节， 找到我们或许我们先读罗马书17跟18，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行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在我们肉体当中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罪性，所谓 indwelling sin。 这个罪性是跟着我们这个人一生的，但是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彰显，这个罪性会越来越减少。还记得我们上礼拜上上礼拜画那个图吗？我们的灵魂体三个层面，新生命的大能浇灌进来，会越来越减少我们的罪性，在身体的软弱、魂的软弱啊，在灵里面跟神的亲近，会越来越减少这个罪性的权势跟能力。但是这条线永远永远不可能完全到底的啊，因为只要我们有这个肉体，还有我们的罪性会在我们里面，只是多少的分别，不可能完全 erase。 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五章，我们读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在我们有生之年当中，我们需要不断的依靠圣灵，因为圣灵会不断的在我们里面与情欲相争。圣灵不会失业的，他会一直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对付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情欲。然后圣灵越来越得胜，越来越得胜，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败坏越来越减少。第三，不但我们的罪性、我们的 indwelling sin 在我们里面是持续的，我们肉体的软弱，这个 physical body 肉体的软弱也是持续的，直到我们离开世界。因着有这个肉体的软弱，所谓这个臭皮囊，这个肉体的这个残绊软弱，我们还是会遇到试探的。所以要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23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则有圣灵初级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身体得属。看到吗？圣徒还是在那边叹息，不完全，因为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身体还是败坏软弱啊，我们身体还是有很多的软弱跟需要啊。假如你的脚不小心被人踩到的话，你痛的时候你就会气啊，这很容易啊，对不对啊？你身体各样的这种情况都会影响着我们啊。姐妹到了更年期总会受影响啦，有些会 depression 啦 啊很难避免啦。弟兄也有更年期啊，对不对？也会有 depression 啊，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 hormone system 很不合作，对不对啊？总会受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啊。姐妹每个月的这种情况也是受影响啊，到老的时候身体软弱各方面都会受影响啊。也为我母亲祷告，我前天打电话回去，我母亲现在癌症 已经痛到个地步，他说止痛药都没有效了，完全都不太能走，就非常的疼痛。我心里知道这是末期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ign， 可能痛到一个地步就是要住院打吗啡来止痛，所以也在祷告当中纪念求神来减少他的痛苦。真的在我们肉体里面生老病死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当我们肉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也会受到挑战。所以这是第三方面，肉体的软弱。第四，为什么我们 can never stop， 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成圣可以停止，因为有撒旦不停止的攻击跟试探。只要有撒旦存在在世界一天，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说可以完全停下来，直到撒旦被丢在无底坑，那么才有真正这个世界的和平。所以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讲到要脱离那个恶者，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启示录十二章讲到撒旦昼夜的控告我们，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所以撒旦在活动在动工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的停下来，我们要不断的警醒，不断的依靠神。什么时候你不警醒不依靠神，他就有这个地步，就有这个 gap 来攻击我们。第五，我们从圣徒的认罪的祷告看到没有一个完全不犯罪的人，连约伯这样的义人，他经过神的试炼考试之后，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在芦荟当中懊悔。我们再看诗篇133篇第三节，诗篇133篇啊，对不起，我这里写错，139篇第23节跟24节，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我们走一生永生的道路，我们需要常常间来祷告，求神来鉴察我，看一看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有没有任何的恶，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恶行不是单单是外面的，很多的恶行是陷在里面的，我们的恶心，我们里面的心里面的败坏情欲自私贪心各方面，求神来鉴察我们。第六，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这个主导文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在主导文里面特别强调什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需要常常被神所光照，当我们的灵命越精深，我们会越敏感。灵命初步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注重外面的行为的犯错，但当我们越来越晋升的时候，神会光照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思一个动机，真的是会被圣灵来光照，被神来责备，求神来赦免我们。第七，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但可以从一个绝对高的标准跟要求来看，但这个完全的要求，假如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发现是特别指到在爱仇敌爱敌人这件事情上面完全，不是指到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完全不犯罪。 来自像天父能够普爱世人这样的一个完全。好，所以关于这个完全成圣的解释的圣经的讲论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很好，分析的很好。对，所以现在我们读了这些历史神学不同的神学就知道可以分析了。好，
分离也是啊。
对，也是。
那他们不是那这样有可能呢？这样子，那他的神学架构上，
所以神也用一些人他们要努力的要靠自己的神也用啊，
神也用，
神也用。他觉得他自己已经达到完全。
那所谓完全，好像从他的教导里面看到，就是要倒空，
对，
就是要否定自由意志的。
对。
那现在为什么又是阿米念的神学，就是高举自由意志？
就是他还是高举自己的能力，但是他的意思是说要放下思想，放下活动。
完全倒空，应该连那个肉体的软、肉体的追求也要放下。嗯。这样不是有点矛盾吗？
还是靠自己的 exercise 跟操练。
自己 exercise， 那还是强调说要放下
自己。对，但是你还是要你自己去努力追求，去努力去放下 ，let go，let God，let go。
那这样不是有点矛盾？
不会，
不会吗？
你还是要人能够做到，就是重点就是说人还是能够做到。By whatever means， you can still reach it。可以做到，
可是他不是强调的是让神来帮助你。
对，当然也是要神的恩典跟帮助啊，但是就是人还能够完全。
那关于他所谓照空自己的这种神学是有一点点的缺失。
We are taking the camcording. I will announce it. Okay, I will announce it later.
因为他提到照空自己，那人的自由意志应该还是要有某一部分的。
就是说需要有人的自己的 willpower， 还是要有你的 willpower， 但是你的 willpower 是要用你的 willpower 放下一切。
那因为伊甸园的时候亚当，神就给亚当机会去创造说要哪个动物叫什么名字，那这是因为那时候亚当还没犯罪，所以神让他有这样的。
其实亚当是按着神给他的 built-in 的智慧去知道万物的特性，按照它的特性的命名，所以命名这件事情是直到亚当了解万物的特性这个事情。所以你叫这个东西命名叫火箭，为什么要命名叫火箭？因为它是喷火的，像箭一样飞到上面去的，叫 rocket 火箭。美国人的命名比较笨 ，rocket 像块石头丢出去，飞这个太简单了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两个的派别，完全成圣派跟不能够完全成圣派，这两派的优点跟缺点在哪里？赞成完全成圣派的，他们相信能够达到全人成圣，所以让基督徒会有一个的盼望、信心，带着一个强烈的动机跟希望跟推动力能够勇往直前。 I can get it， 我能够完全像神啊。最近有机会碰到这些突然间忘了啊，法轮功，他们说他们能够像神的。既然我们去发单枪碰到一个法轮功，他说你不要跟我传飞，我就是神。我真的吓一跳，我就是神。他们就是上天能够练到的地步会变成神。另外一个法轮功的女子弟，他说我只要好好练，练到个地步像神，我都不生病了。他们就是要像神啊。那所以相信这个完全成圣派的，他们就是有这样一个崇高的目标， 而且觉得一定可以达到，所以他们会勇往直前。那么缺点就是会让人达到的时候，他觉得他达到的时候，他会骄傲停顿，甚至会给魔鬼留地步，反而会跌倒。但是对那些认为不能够完全达到的，他们会一生努力朝着这个标杆，而且不松懈的，不自满的，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要去不断的努力。他们能够一生的带着个谦卑认罪不配的心来仰望神的恩典，靠恩站立得住，要更深的体会神的恩典跟赦免。所以他们的一个的主要的思想就是 never to be complete and never stop increasing， 会不断的增多，不断的增多，越来越完全像神，但是永远不是神。
有没有缺点？
什么？
有没有缺点？
当然就是说可能那个 motivation 不会那么强，但是其实真正了解他们的论点呢，他们也不是说达不到都不做，只是说要不断的努力，会不断的进步，不断的越来越像基督，是一个不断的过程，一生的努力。yeah, 他们有很强的 motivation， 但是他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努力的可以达到这个100%，会达到这里。那么呢，另外一派呢，就是相信要这样不断上去的。或许另外应该更好的一个图，应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比较好。这样，这个 limit 的 concept。不断的接近这个 100%， 但是另外一派的是可以这样就上来了，就达到100%完全 perfect， 就差别其实只有在这里，也有可能这样的想法，但是就是要有很准确的教导，只要准确的教导，让他看到他不断的追求一个九、两个九、三个九，你就会越来越 approach那个 one， 啊，不是说很简单的就讲一句说，哦，我们不可能完全，所以我们都不追求，不是那么 simplistic 的教导。
完全神圣，它有一个标准来定义什么是完全。
有，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看约翰威斯理他的定义。很好的观察 Alan， 的确，像马丁路德改教之后，非常高举恩典，不讲律法。很怕讲律法，因为很怕又把人带回那个行为律法功德里面，所以路德会里面有一段时间，其实到现在都有这种难处，就是不太注重行为跟圣洁的追求。所以就在17世纪我们就知道有另外一个运动在路德会里面产生了，就是敬虔运动，就非常重视行为跟圣洁。其实 Pietism 也是讲这个完全成圣的，啊，那另外我们发现在18世纪英国那时候圣公会的软弱跟败坏，啊，所以原来约翰威斯理是圣公会里面的牧师，他知道教会里面的这些的败坏跟光景，包括整个社会的问题，啊，罪恶，所以的确在这样很黑暗的环境里面，他特别高举 entire sanctification， 是一个很高的一个 一个努力动机跟追求。但是问题呢，它有后遗症。究竟圣经怎么说？后遗症在哪里呢？因为呢，真的就说，假不是当然讲，他们会定义会达到的。达到之后怎么办？达到之后怎么办？这是问题。所以就是说，唯一的一个很危险的side effect就是很容易会把那个 creation and creator 的 distinction 这个打掉，因为我们要永远承认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的败坏跟软弱，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不断的努力，直到真的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改变被提，那个时候才完全。所以他们把那个完全要放到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完全。你有这个臭皮囊一天，你都很难完全，只能够最多50个9，49个9都已经很棒了啊！这已经到了0.9999999，已经 approaching 到这个一了。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二堂希望详细的讲这个善行的意义。神要我们行善啊，究竟什么叫善行？圣经里面的善行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 good work？ 啊，我们可以等一下来讨论一下的哈。反而呢，那些认为不能够完全的人呢，对那个软弱的弟兄呢，会更产生了一种的安慰力跟往上力，因为他会能够接纳自己的光景，啊，比较能够被同情，因为人就是会不完全的，连彼得都会三次不认主，连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也犯了那么严重的罪，就是说他会比较容易得到鼓励往上起来，反而比较高举完全成圣派的人呢，他们在他们的心态当中呢，不知不觉呢会很律法，很会要求或者定罪别人，所以两派都要很小心，两派都有优点都有缺点，但是就是说我们自己要好好来看圣经，究竟神的心意圣经怎么说才是最重要。然后我个人是比较接受不完全成圣派，不断的努力，不断的靠恩站立得住，这才是好的。就好像约翰福音15章所说的，枝子跟葡萄树什么时候离开葡萄树你都不行了，我们要不断的住在基督的里面来依靠他，因为我们这个肉体真的是败坏的。所以林院长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我们传道要小心，我们的肉体是很诡诈的，我们的肉体很诡诈的，权力带来败坏，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败坏。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就是这种光景，在中世纪整个的天主教为什么败坏到这个地步，就是绝对的权力，他是教王啊，他是 perfect 的，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神的话，没有人能够反对他一句话的，绝对的权力，他是 representative of Jesus Christ， 他就是基督的活基督啊。好，感谢主。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好，
体验长问一个问题，那这个全这个就是要成圣，全然成圣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个义人？
所以这个义人看你定义，当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基督的义袍，我们每一位都是义人，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行义成圣。所以下一堂我们来看看约翰卫斯理怎么去定义这个罪的问题，怎么去定义那个完全的地步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更清楚了。所以他们被批评说他们把标准降低了， externalizing sin， 把外面的东西才当作是罪啊，里面的意念动机或者说不注意到的不小心的都不算是罪啊。 好，我们就休息个几分钟哈，我们再回来。